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江州司马，年间距离安史之乱已经五六十年，唐朝的动乱已经逐渐平息，虽然有几个河北的藩镇仍然拥兵割据，间中发生骚乱，但是自从唐德宗贞元初年以来三十几年并没有全国性的动乱，唐朝的社会可以说基本上恢复安定，民间的经济亦都逐渐复苏，尤其是商业特别兴盛。当时拥兵割据的藩镇需要发展商业增加财富，唐朝中央政府亦都倚重商业增加收入，于是不少商人替官府、藩镇、贵族奔走。当时藩镇多数是军官出身，军官办事的地方称为衙，于是替藩镇做生意的商人就称为衙人，衙人在各地开设的商号称为衙巷，於是民間亦都逐漸將官府稱為衙門。衙門、衙巷、衙人等等名稱就是由唐代中葉開始的了。商業興盛，於是商人特別活躍，不少農村居民為了求利亦都紛紛湧到長安、洛陽、汴州、揚州、徐州、楚州、成都、江陵等等大都市，或者各地的中小型市镇找寻机会，有部分人就成为商人、商贩，或者从事手工艺、饮食行业、娱乐行业，或者成为无业游民，于是城市的人口大为增加。这些城市居民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方面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同一时期，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已经衰落，世家大族所保持的礼教，甚至世家大族之间所流行的骈体文，或者人读做平体文的，已经和当时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。有一些受到城市居民感染的读书人开始提出改革，例如韩愈提出文起八代之衰，提倡以散文代替骈体文，韩愈又强调个人对道德伦理的反省。另外，元稹、白居易等人就强调以浅易文词写诗，元稹、白行简、蒋房等人又撰写哀怨缠绵的民间爱情小说《风魔一时》，例如元稹所写的《崔莺莺传》，白行简所写的《李蛙传》，蒋房所写的《霍小玉传》等等，都是贞元、元和年间的代表作。至于白居易所写的《长恨歌》，既有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故事，又有宫闱秘闻，更加迎合当时城市居民的心理。这一类读书人倾向于城市居民的感情，希望冲破贵族文化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相当大的影响。白居易是长安附近的下归县人，但是由于父亲白桂庚长期任职低级和中级的地方官，所以白居易在郑州出生，年幼的时候在徐州生活多年。当时徐州属于知青节度使李正己管辖，李正己不受唐朝号令，后来白桂庚劝徐州刺史李悔归附朝廷，于是白桂庚成为唐朝官吏。但是由于藩镇起兵，白桂庚就携带家人到江南避乱，于是白居易和他弟弟白行简在越州，即是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长大，直到白居易20岁再搬回去徐州。贞元16年，白居易29岁，他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，其后到江南游历结交朋友。2年之后再回长安参加吏部考试，第二年春天放榜，及第的只有8个人，其中河南人元稹名列第一。 元稹、白居易及第之后被任命为教书郎，即是做抄写文件的工作。后来白居易改为翰林学士、左拾遗等等官职，而元稹因为犯了过失被贬为河南县尉，又改为江陵侍曹参军。到了元和六年，白居易母亲病死，白居易要回乡守孝。三年之后，即是元和九年冬天，白居易奉命返回长安等候任用，而元稹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亦都召还长安。但是第二年，柳宗元、刘禹锡再次被贬，元稹亦都被贬为通州司马，白居易又因为宰相武元衡被刺杀，上疏评论被认为言辞太激切，被贬为江州司马。江州即是今日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的九江市，古代又称为浔阳。元和十年六月初，白居易离开长安，远赴江州。
真是想不到，去年冬天我和元九、刘孟德、柳子厚几位一起奉诏回京，以为可以相聚几年呢，怎知未够半年，大家又各散东西。元九去了通州，刘孟德、柳子厚就被贬岭南，而我白居易亦都要贬去沉阳。
乐天，无谓太多感叹啦。沉阳都算得系江南嘅大州啊。
系，可惜要连累夫人你陪我奔波劳碌啫。
你既然不容于朝廷，咁都冇办法噶。
的确系冇办法。我记得元九被贬江陵的时候，他有一首诗话：眼前仇敌都幽民，身外功名一任他。估不到今日轮到我被贬。
元九他当年少年受挫，一时消沉的啫。
是，夫人你讲得啱。我已经四十几岁，小小挫折又算得乜嘢？所谓不信君看逆其者，输赢须待局中头。未到最后一仗，点可以妄定成败呢？系咪？
系啦。
启禀老爷，有人送信来啊。
放在树。是元九的笔迹噃。是了。自从他被贬通州，而我又被贬江州之后，几个月一直都没有元九的音讯，不知道他近况怎样。信里面有两句话：谁使病中惊起坐，暗风吹雨入寒窗。难道元九病重？原来他已经好翻，所以托人送信给我。元九为人太伤感了，凡事都不能够放开怀抱，所以抑郁多病，何必呢？古语有云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 今日唔可以兼济，独善亦未尝不可啊。
哦，乐天，你喺度念念有词，一个人喺度讲乜嘢啊？
夫人，冇嘢冇嘢，我收到元九嘅信，原来佢去咗通州之后大病一场。
哦，元九佢太放唔开啦。
嗯，夫人，我就唔同啦。我嚟到江州呢度，反而落得清闲。
嗯，
江州嘅风景都唔错啊。北有大江，南有庐山，我仲想在庐山东林禅寺附近买地建屋添。
哦，
在山中居住不错啊。
你想入山居住？
嗯，
那官府的事？
哦，我这个江州司马边度有事可做啊？过几日我仲想约几个朋友入山郊游添。
白司马，庐山的风景果然是名不虚传吧。
哦，当然啦，你看看，由这里香炉峰向下眺望，长江如大，田野连绵不断，已经令人神往。何况还有东林西林两座禅院添，的确是江南的圣地。
庐山虽好，可惜不可以久留啊。
哦，我打算买地建屋，在山中居住啊。
真的？
是啊。
可惜我们今晚都要出山。
哦，我们可以去禅寺投宿的。
啊，是啊，这样也好。为什么禅寺之内传出这么好的琴声呢？
是啊，似乎在前面的厢房处传出来的吧。我们过去看看。咦，是一位白发长者吧。
哪位啊？
哦，老先生，打扰了。
你们是？
老先生，这位是江州司马白大人。他被你的琴音吸引，所以驻足细听的。
是啊，原来是白大人，老夫失敬失敬。
是，听老先生的口音，不像是江州人士。
在下是长安人啊。
长安人
啊？
咁老先生又点会嚟到江州呢？
唉，一言难尽咯。六十几年前，我系喺长安梨园供职嘅。
原来老先生系天宝年间梨园嘅乐师，唔怪得技艺高超啦。
唉，可惜天下大乱之后，梨园解散，我浪迹天涯，四处替富贵人家奏乐助兴，教下一啲歌技，弹琴唱曲，维持生计。咁辗转就嚟到沉阳咯。唉，年老啦，唔可以再去其他地方啦。
原来老先生的身世咁可怜。
不如我哋今晚就留喺呢树，同老先生畅谈下天宝往事啊，好唔好啊？
好好，欢迎之至啊！
听老先生你细数前尘，真系令人凄然落泪。
失礼失礼。
十几年前，在下喺长安附近遇到一个卖炭嘅老翁，佢嘅左臂截断。我问佢点解会断臂呢，佢就话当年杨国忠征兵讨伐南诏，佢为咗逃避兵役，只好自己斩断手臂。
唉，人间竟然有咁多凄苦嘅事啊！
好啦好啦好啦，已经天光，我哋唔好再打扰老先生。
咁在下告辞。老先生珍重，
两位珍重，
珍重。是啦，骆天兄，过两日我都要北上中原了。
咁我喺浔阳城外江边嘅酒家设宴饯别。
多谢伯兄，
客气。
江州司马白大人啊，
是下官就是白居易。
我哋久仰白大人好耐啦。
系啊，白大人。
天下间有边个歌妓唔识唱白大人你嘅诗句啊？白大人嗰首《长恨歌》真系令我哋着迷啊！
系咩？过奖啦。
尤其是系嗰几句。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，在天愿作避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我哋每次唱到啊，都陶醉一番嘅。
各位见笑啦。
白大人今晚嚟到，我哋一定要好好侍候啦。
下官只系嚟饯别朋友啫。
咁等小女子陪酒啦，
由我哋陪啦。
白兄，睇嚟今晚都几难脱身噃。
白大人，请替我哋写几首新诗啦，好嘛？
系啦，可以嘛？
边个弹琵琶？
梗系嗰个俾人遗弃嘅女人啊！
俾人遗弃嘅女人，请佢过嚟演奏一曲好嘛？
好啊好啊。
哎，白大人叫弹琵琶的女人过来啊。
小妇人献丑了。
得真系好，
系弹得真系好。
赏赐，
姑娘可否出船相见？
相见？
嗯，
不必了。
啊，姑娘，在下是江州司马白居易。
哦，
刚才听见话姑娘身世凄凉，所以希望听姑娘倾诉啫。
白居易，
系，
冇错啦。白兄可能替姑娘写一首新诗噶噃。
咁。咁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小妇人有礼。
有礼，有礼。
白大人既然对小妇人嘅身世关注，小妇人不妨直讲。
好，在下恭听。
小妇人本来系长安人士，家世贫寒，自幼学弹琵琶。名列教坊之中，不少皇孙公子都喜欢请我弹唱试酒嘅。想当年，真系年年欢笑，不知人间受苦。一年又一年，老啦，请我陪酒嘅人越嚟越少。我弟郎从军塞外。音讯全无，阿姨又病死咗，再冇人请我陪酒。后来我嫁咗一个商人，跟佢嚟到沉阳，以为从此安安定定。点知佢一去几年，偶然翻嚟一次。最近又去了浮梁院买茶，不知几时会再回来。我都是注定孤零一世的了。
原来姑娘的身世真是这么凄凉，
真是苦命。
天下间辛酸的事实在太多，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辛酸往事。照咁睇嚟，我白居易被贬江州又算得乜嘢？好，我要用一支秃笔写尽天下嘅辛酸，等以后嘅人知道，人人嘅际遇都值得别人赞叹。
白居易喜欢用浅易的诗句写民间各色人等的感情际遇，深受当时城市居民欢迎。白居易在世的时候，已经有日本、新罗和西域商人专门收购白居易的作品，运回本国出售。最近在新疆亦都发现过白居易诗的唐代抄本。白居易和元稹、韩愈、张籍、孟郊等人的文章风格是被后世人称为元和体。白居易在元和十三年冬天离开江州，调任中州刺史，后来在唐穆宗初年调返长安，出任主客郎中、知制告、中书舍人这些较高的官职。当时元稹拜相，所以白居易可以参加政治决策。冇几耐之后，元稹因为有过失被罢免，白居易亦都被外放为杭州刺史。 喺任内，佢治理杭州政绩极佳。几年之后调回东都洛阳，后来一直定居洛阳龙门附近的香山之下，所以他又自称为香山居士。到唐武宗会昌六年，即是公元846年，75岁的白居易病死香山。